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亲爱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很烦恼或者苦恼的事情呢？我的一位朋友啊，他最近好苦恼，因为哥哥跟嫂嫂感情不和睦，分居了，把才刚读国小的女儿丢给父母照顾。那家人呢，都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嘛，十分疼惜他。可是后来却慢慢的发现，这小女孩有偷东西跟说谎的习惯，家中的东西常常不见，或者包包里的钱会莫名其妙的减少，那每一次又都是从小侄女的书包里面找到。家人鼓励她，如果有需要可以讲出来，不要用偷的。可是状况还是没有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朋友很担心他的小侄女已经偷东西跟说谎到上瘾了，究竟要怎么帮助他呢？要怎么改变这个不良的习惯呢？哇，想到他正在苦恼的事情呢，我可以体会到他的感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哦，多多少少呢，都曾经有过一些上瘾的经验，因为不同的缘故接触成瘾的对象，可是呢，不知不觉当中所养成的成瘾的习惯，有一天可能到一个地步，是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今天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关于走出成瘾的捆绑，迎向自由的真实的故事。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刘靖国牧师，立志传福音，陪伴他人生命成长改变的刘牧师。在他的过去，他的家庭是从裁缝店变成了赌场，又面对和父亲剑拔弩张的亲子关系，就渐渐的他养成了偷钱抽烟的习惯。那个时候成瘾已经成为他生命当中巨大的阻碍、捆绑跟黑暗。那么刘靖国牧师的生命究竟是如何翻转的？他如何迎向自由，迎向一个丰盛、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的生命？到最后他竟然成为了一位牧师呢？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来听听刘靖国牧师的故事，也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刘靖国牧师。Hello， 刘牧师，欢迎你。
谢谢英如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我们救恩之声，也跟我们空中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一起的来分享我信主的过程。谢谢耶稣。
是是，我觉得真的很感恩牧师在百忙当中来到云彩飞扬分享您的故事。我想就先从牧师您的这个成长背景开始谈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家从小是一个小康家庭，我爸爸是做旗袍裁缝的，因为后来我们要搬家，所以就是搬到我们现在讲的华西街，就是很有名的风化区。那我们家呢，隔一条马路对面就是风化区。我差不多幼稚园大班就搬到那边了，那一直到我读小学啊，因为读半天那个时候，所以有一天我放学回来，怎么家里 好像那个时候当然还不懂那个叫打麻将啊，就是只听到说怎么我家有人四个人在桌子上在搓什么东西啊，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说哦，可能是因为搬了家之后爸爸的这个裁缝的客户减少，那可能就是朋友来找他，所以他才开始经营这个赌场。
牧师，你还有其他的手足吗？
就是一个姐姐，那一个哥哥。姐姐那个时候已经在工作了，那哥哥大我8岁。听我妈妈说了，我本来有个亲生哥哥，
是
那在3岁的时候出疹子就过世了，姐姐呢是抱养来的，她大我12岁。那因为这个哥哥过世之后，妈妈很伤心了，所以又去抱一个哥哥来养，所以我的这个哥哥是领养的啊。所以爸爸对我跟我哥哥的管教都是用打骂教育，因为小学2年级的时候都读半天，所以爸爸就会叫我嘛啊，你下午没有上课啊，那你就去帮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啊，如果要买什么提神饮料、买烟啊、买什么啊，就是你跑腿。所以有一次啊，回来啊，我以为没事了，中午吃饱饭就跑出去玩了，玩到差不多快4点回来，碰到我爸爸，看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他没有问什么原因，也没有问说你跑到哪里，什么原因都没有问，他就是拿了一根藤条了哈，几乎有我的拇指的这样粗。因为我家那个时候是住平房，从我家前门跑到后门差不多不到20公尺哈，我家平房很长，他就追着我打，打到那个藤条的那个头啊是有裂的。藤条如果你要打到裂哈，除非你打那个硬的东西很用力，就让我心中有很不满。他还很生气的要拿那个木条、木棍、短木棍要打我。刚好我妈妈从后门走进来，门一打开走进来，看到这一幕，然后那我爸就被我妈劝下来，就没有打我。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股嘛怨恨在里面，有一个报复的心理，常常在我爸爸的背后就是咒诅他啊，他早一点死呢，我就早一点自由。但是这个还不能够消我心头之气哈。我就另外就是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电话是投币式的，我有钥匙，又常常去嘛偷里面的钱。尤其我爸爸又养一只嘛铺满的猪公，我就在他旁边割了一个小洞，就在接缝处常常把那个零钱，以前是1块钱1块钱，那个就像现在的10块钱那么大的硬币，哇，偷了很久。那当然又被发现过了，也被打。所以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啊，一直到我国中接触耶稣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一方面是用言语上咒诅父亲，一方面是用实际的行动上嘛来报复他，甚至被我爸爸修理啊，甚至带到警察局。有一次也是偷了蛮多的，所以被我爸爸发现到，他就用那个嘛四角形的筷子夹我手指，这个有点像嘛，
很像那个中国十大酷刑，
十大酷刑
夹手指。
他就从我的最尾巴的那个小指啊，就两根筷子这样的把这个小指头夹起来。他不是有两边这样夹，他的手指是往中间，我的小指头这样中间这样压下去，压到我哭掉眼泪，在第三根指头这样一轮，然后再回来。
可是爸爸这样子处罚你，有阻止你的这个偷钱的习惯吗？
只是说那几天或那一个礼拜会比较熟点，但是从来对我的整个这种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当中，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几乎戒不掉。就好像我们圣经啊罗马书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也知道说，其实这个偷窃的习惯是不好，但是我要讲的是，一方面养成习惯戒不掉，养成偷钱的习惯之后，我可以花得很痛快，甚至呢可以跟同学跟朋友嘛，我爱吃什么我请客没有关系。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看起来好像很快，但是其实心里不会说有满足感，自己心里深深是觉得说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真的戒不掉。
是，那除了这个偷钱之外呢，在家里面开赌场哦，大家都来赌博的嘛，他会也影响你也去赌博吗？
没有，说实在，我对麻将我还是看不懂， 但是呢，一直到读国中啊，我们班上也会玩纸牌啊，玩什么啊，我们会小玩，或者是用铜板啊来玩钱，我不会去玩那种大的、
哦、啊，
就是同学之间好玩，输赢的话就是十几块而已。
听到很多就是开赌场的地方啊、嗯、一定是那种烟酒啊、嗯、不离手的嘛。
对。
那如果常常就是烟雾弥漫的话，这也会影响到你吗？比如说影响到你抽烟吗、
有。其实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抽烟。跟我爸爸的朋友的儿子，他国一，那我那个时候是小四快要升小五了，我就会常常跟着他嘛，去外面啊，去跟他的同学撞球啊干嘛。那个时候就跟他们一起学抽烟。那个时候我抽烟还不会抽那个长寿烟，我抽当时最好的烟叫做嘛宝岛牌、总统牌。那个时候的钱，长寿烟一包差不多8块10块，那个宝岛总统牌一包都要25到30块，我要抽那个最好的。
那时候是有抽得很离谱吗？比如说你一天大概可以抽多少？
有，如果几个人抽，很快一包就会抽完了。那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有时候我一天会半包或者多一点，上瘾，
享受那个抽烟的过程、是不是？
对，开始真的是觉得说好奇、哦、吸吸看，然后后来越抽抽成习惯了，就烟不离手了。在小学五年级，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过年除夕那一天，我的爸爸有个朋友、
哦、
就是寄放他5000块。那一天呢，去翻桌子、哦、抽屉大概哎呦数一数有50张，我一拿就拿了2000块，然后呢就藏在身上，也没有去藏到别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又很早就收了、哦、一般都会玩通宵，几乎我们家都是玩通宵的。那一天玩到11点，他们就结束，要出去吃宵夜还是干嘛，那个人就来跟我爸爸拿钱说，老向，来，我来拿回我寄放你的在你那里的钱。他一点就问我爸说，怎么3000，我不是寄放5000吗，怎么剩3000？我爸就说，没有啊，没有拿，你拿给我的就放在这里啊。啊，两个就在那里谈了、啊、还没有争吵啦。那我妈妈看到那个大概就知道了，就跟我说，来，我们到房间去说。他伸手啊，就在我的这个衣服里面就摸，从里面口袋拿出来一算，哇，2000块。然后就赶快叫我刚讲的我爸朋友的那个孩子，
是
赶快拿去给那个伯父，免得等一下两个人吵架了、哦、就拿去了。那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妈呢也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哦、他就说你的心太大太狠了、哦、然后呢他就点了一炷香给我，他就叫我跪在释迦牟尼的面前，他说你好好的忏悔、哦、你这样对不对。我真的就跪在释迦牟尼那里，那我就点了那一炷香，就真的在那里忏悔。那个时候小学五年级，我在释迦牟尼面前我就发下重誓，我就说我刘敬国如果再偷我爸爸的钱，我真的愿意，如果出去的话被车子撞死或者撞成断手断脚终身残废我都甘愿，我就发这样的重誓。然后一直到那炷香结束之后，隔了差不多1-2个礼拜，好像也没什么事嘛，我又开始又偷了，当然是偷很少啦、哦、又偷了。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很想改，我甚至发重誓想改，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改掉。因为我也很不喜欢说万一我的同学或朋友知道说，刘敬国原来你是小偷什么的，我也很不喜欢啊。只要我不讲当然也没有人知道了齁。但是我自己心里隐约就是说我就是要戒掉，但是戒不掉。所以一直到我上了国中二年级，我的信耶稣就比较戏剧化。那一次刚好在上历史课，刚好看到有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我就在心里想，我只要去教会齁，只要对我的品性对我的不好的习惯有改变，这样就好了啊。那耶稣我就不要信啦、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就问班上的同学说，有没有人去过教会。结果有个同学他也是嘛，过年回南部跟他的阿姨去教会的，他也是还没受洗的，他说我有去过教会。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带我去教会。我第一次去到教会， 真的在那一天第一次去的时候，哇，我真的心里很喜乐，很释放，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嘛，哈，就说，哎，今天是读书分享，那什么叫读书分享，我也不知道啊，我就看到他们每个人就一个一个站起来嘛，啊，分享最近的这样一个读书心得。我也不知道，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到这种环境，很紧张，一直冒冷汗呢，我不晓得怎么讲，所以愣在那里，站在那里。所以有个女同学，我印象很深刻，她就说，要不然你这样啦，你就喊耶稣的名五次就好。我想这个很简单啊，就讲主耶稣，主耶稣，这样五次就好。说也很奇妙，我讲到了第三次，我的那种紧张感还一直冒冷汗竟然都停止了，而且心里面有一股嘛很喜乐的感觉，我说不上来。在那天晚上啊，教会还有什么特会，我竟然一口就答应。所以那天呢，我就从下午四点一直到晚上，就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我回家睡觉，那个喜乐的感觉，一直的喜乐，我不晓得在喜乐什么，一直喜乐不停止。就像有首诗歌说，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浪啊，浪涛滚滚，就不停息的啊，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说，诶，这个信仰，这个神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所以在那样的接触两个月之后，我就后来陆续每个礼拜都有去参加学生团契，所以深深的体会到说，主耶稣这个神是我要的。在那两个月的当中，我经历到我也不再去抽烟，也不再去打撞球，也不再去常跟人家嘛讲三字经，甚至跟人家起冲突，或者跟人家玩那种啊赌小钱等等的，这些有的没的，好像就是像圣经讲的那些不好的习惯，好像就是一夕之间就改变了，就戒掉了，
都没有什么后遗症。比如说又突然很想抽烟啊，
没有，比如说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家又搬到新庄，
是，
那我是读南门国中，每天早上要坐公车到南门国中啊，比如说冬天，那公车大家都会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你知道吗？但是呢，又有人会抽烟，哇！我一闻到那个烟味，反而是嘛很厌恶，哇！这个烟味很不好，很呛，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会把抽烟的那个人的窗户，我会把它打开一半，因为冬天很冷啊，那个风灌进来，大家会受不了。抽烟的人啊，都会往上瞪我一下。在这样的经历的里面，让我去体会到说，主耶稣这个神是真的，也是我所想要的。在这样的稳定的参加聚会之后，所以我就越来越相信说，啊，我一定要信靠他。后来我就只听辅导说，你每天读圣经，真的，我就自己从国中一直到高中，我就自己养成习惯说，每天一定读一章旧约，一章新约，那不管有没有读得懂，每天一定是读完才睡觉。那一直到我高一，因为我国中毕业后高中没有考上，去当印刷厂的学徒，然后呢第二年我就去读夜校，半工半读，本来又想说去读军校，家人又说读军校有什么用，所以被骂了一顿，所以后来呢就又重新就再去读私立学校，又去读日间部，所以等于说过了两年之后，我才重新嘛正式的啊，因为那两年因为当学徒什么的，还有啊半工半读啊，所以比较不稳定，在啊过教会生活，所以后来重新读日间部的时候，我就稳定的到教会。在高一的时候受洗，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有一些的行为上、习惯上的改变，但是个性还是有一点点的嘛，没有那么样的立即性，比如说。我会有一种嘛，好像自以为意，以前爸爸对我这样嘛，所以造成我某一些不好的，这个都他害的。有时候跟我爸爸出门的时候，如果他走在前面，我就会走在后面，他走后面，我就会走在前面，
就不想跟他靠近哦。
我不想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说他赚的这些钱都是嘛肮脏的钱，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是觉得很羞耻很羞愧，因为这是开赌场的钱。所以在我啊这样的接触这个信仰之后，我好像有一种自以为意，一直到高一我正式在教会这样的过教会生活的时候，那有一次不晓得在跟我妈妈谈什么事情，就谈到爸爸，我说爸爸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讲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虽然我妈妈已经安息了，但是她讲的那句话到现在我都一直记得。那那个时候跟我讲说，你爸爸赚的这些钱你没有吃到吗？你没有花到吗？你没有用到吗？那句话深深的打到我内心的深处，我深深体会到说，我也是共犯。当然我不是说要为我的父亲开赌场啊，把它合理化，但是从他为家庭负责任，为了想要让家里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他想要多赚一点钱，我觉得他想要尽他的责任，只是方法错了。所以当我妈讲那句话的时候，让我深深的警觉到，哦，其实我也用到这个钱，我也有吃到。借着这样的慢慢读圣经，慢慢的去体会到神的恩典，所以我就跟我的妈妈说，爸爸齁，开赌场这个是是非之地，那虽然哥哥可以这里啊看场子什么，不会有什么大麻烦，但是呢毕竟就是是非之地，这个不好，要劝爸爸把赌场收起来。爸爸是我的爸爸，我不好讲，但是他是你的先生，所以你可以劝他。但是还有一个方法，我说我们一起为爸爸把这个赌场收起来祷告。我妈妈说好。所以我一直带我妈妈，因为白天我后来就礼拜天到浸信会，就是我现在的母会新庄浸信会聚会，晚上我就带我的妈妈到这个新庄中港长老教会去聚会。所以一直到我高三毕业去金门当兵的时候，我妈妈叫人写信给我，她说哎，够了呀，我要受洗的，哦，就很高兴啊，就是这样的一起的祷告当中，20年以上了齁，我的爸爸终于把赌场收起来，到后来去他大楼去做管理员。所以在这样的过程的里面，高中一直到当兵退回来，我在教会的生活受到辅导的带领教导，还有稳定的聚会，让我在这个信仰上的根基是越来越稳。
那我也想到说，牧师你说其实从国中开始你去到教会之后，辅导就有鼓励你不管如何每一天都要读圣经，读这个圣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圣经的真理怎么样帮助你重新的认识你自己的生命吗？
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深深感受到里面最吸引我的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句经句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深深的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感受到，我真的就像保罗说的，我是一个罪魁，我真的是一个嘛罪人中的罪人，因着神的恩典跟对我的爱跟救赎，让我能够有机会不在那种不好的环境里面继续的这样的受影响。我真的曾经也跟我的妈妈说，我要带我妈妈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曾经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她还没有信，她就说啊，你信耶稣以后你们刘家的祖先牌位怎么办？我说妈，你知道如果今天我没有信耶稣，光景是会很不好的，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你是看得最清楚的，我的个性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是知道的。我说今天如果我没有信耶稣，我可能常常可能会进出监狱，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躺在路边。所以我就跟我的妈说，如果今天我没有信耶稣，可能我的状况不是这样，但是我就一直跟我妈做见证，就是说因着耶稣，所以我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这些不是我一时的嘛装出来，或者是故意做给你们看，因为假装的话好像狐狸尾巴有一天一定会露出来，但是这些年来我到如今没有再犯，如果不是耶稣我不可能这样。所以这一节经文让我深深感受到说，借着耶稣基督，我确实是能够有个新的不一样的生活，新的不一样的一个嘛生活的模式，一个习惯，一个想法，价值观，人生观整个的改变。所以我真的很深深感受到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的盼望跟出路。甚至我的妈妈在86年因为就安息了，在离世之前她也跟我的爸爸说，你要信耶稣，我要跟果果啊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将来我们在天上是一家人， 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孤苦一个人。他就跟我爸爸这样讲。那我爸爸都虚应了事，都敷衍了事。好好好好。结果呢，我就又跟我的太太继续为我爸爸信耶稣祷告。啊 ,95 年他才嘛信耶稣，所以又祷告了快十年。所以这整个过程你看将近啊有30多年左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家这样的不太可能改变的，或者说像我这样应该是说无可救药的人都能够改变。我相信如果你有什么难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瘾，如果你有什么样极重的压力等等，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我真的以过来人来跟你分享，就是说真的信靠耶稣是你唯一的出路跟唯一的盼望。因为我这么不可能的人跟家庭都能够完整的被改变，我相信你也可以，甚至你所经历的恩典会比我更多。
刘牧师，你用了那一节圣经的经文，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知识这些能力来改变的， 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您的生命改变。那刚才谈到了父亲，后来妈妈跟爸爸他们也相继的信主了。那在小的时候，爸爸那么严格的管教你啊，其实你心里面对于父亲是有一个抗拒的。神的爱怎么医治你，让你可以和父亲建立关系呢？你愿意再去靠近他？
我觉得应该是说，从高一的时候，因为也慢慢去读经了，那也从圣经的里面慢慢体会到，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样的好人，因为从圣经讲的我们都是罪的。
是，
但是从读圣经里面，我慢慢去体会到爸爸的那种苦心了。当然我讲了，我不是要把他的开赌场合理化，所以慢慢的去体谅他的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信仰还有我读圣经的过程里面，让我更深的去感受到说，我能够用更多的体谅的心去体谅爸爸，能够去理解他，甚至就是说去接纳他。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爱，那让我能够得自由得释放。
今天英如在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新庄浸信会的牧师刘敬国牧师。当刘牧师决定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甚至到最后成为了牧师做牧会的工作呢？请刘敬国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在我高一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放寒假，那不晓得去哪里，辅导就说你去参加冬令会呀、啊。然后呢我就去参加了，结果我印象很深刻，那一次的讲员就是施达雄牧师，他在那里做呼召的时候深深的感动我，在那个时候心里有个征战，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有个声音要你出去，你要回应神的呼召，另外一个声音是说算了啦，不用了啦。这征战的当中脑筋好像一片空白，但是我的脚却不知不觉就往台前走去了，就回应神的呼召。
是，
所以我在应该是说68年蒙召齁，然后一直到78年我考神学院。
你当时知道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但是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我要一生为神用，为神活。
是，
所以我不晓得说将来是要当牧师的，没有那个想法。当兵回来之后，我就去工作了差不多5年。
那时候做什么？
我退回来先去卫权公司，我是在营业所工作，工作了差不多2年。那后来有一个姐妹那当然她年纪比我大了，我就叫她姐姐因为他们家是卖变速机，就是马达了哈。因为有需要人手，他就问我说敬国，你有没有意思来我们公司？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想说在那个卫权的营业所的里面也想要转换跑道啦，那我就一口就答应了所以就去姐姐的公司工作差不多3年，那我才去考神学院。但是在考神学院之前，我就心里就在想，主啊，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要来回应你的呼召？因为常常那个时候在读圣经的里面，常常那种过去以为很平凡的字句好像就浮现出来就说你看庄稼熟了你们要去收割干嘛好像那种字句就特别的鲜活。然后呢又常常想到说那一天的呼召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都是历历在目，很鲜活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要来回应你？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立约说，主，让我能够有1年的时间做准备。每天我就把自己当作好像神学生，固定准时6点起床，就读圣经干嘛的等等齁，然后才去上班。那去公司里面大家没有来，我又继续读经祷告。那晚上呢，我一定是7点齁或者8点。到这个10点还是11点，反正就是晚上的时间都不看电视，我就圣经速读或干嘛我跟神说我1年后再去考。所以也就是78年我就去考神学院，我就跟神祷告说，有上就读嘛，没上我就好好的在教会服侍。结果考上了，
是
但是考那个圣经都不是我平时准备的，所以我是感谢神的怜悯。
当您决定要把工作放下来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些挣扎？要怎么跟父母沟通让他们放心呢？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些挣扎？
有，我只跟神祷告说，求神给我印证，第一个你圣经话语上的印证，第二个环境上的印证，因为我们公司都是基督徒，那因为是基督徒嘛，我就跟神祷告说要有人来接我的位置。其实如果平常在一般公司这个是可以不用考虑嘛，但是因为是基督徒公司，所以我就求神印证。刚好有一个同事，因为他去当兵退回来，那老板说他又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后来我刚讲那个姐姐就说，就传福音啊，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信耶稣呢？所以在我要进神学院之前，后来公司就让他回来了回来，然后呢有空跟他一起去送货或干嘛我都跟他分享见证啊什么的。真的在我去读神学院后来的过2年还几年，他也信耶稣了。 那第三个印证就是家里的印证，因为这个是最不容易。哥哥在监狱里面啊，其实哈、哦，我哥哥那个时候是未婚生子哈、哦，我爸爸本来要把这个侄子哈、哦，差不多两岁哈、哦，因为妈妈跑掉的，他说要不然送到孤儿院，所以我跟我爸爸说，小孩子是无辜的哦，要不然我来养哦，不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太太跟我结婚之后上班一年，后来就是要照顾孩子也辞掉，所以只有未婚薪水。那爸爸就是做大楼管理员嘛，一个月也没多少。在那个时候爸爸还没有信耶稣，我如果跟他讲要读神学院，他是听不懂的，所以不会有交集，所以我只跟他讲说我要去读书。爸爸就说，那你哥哥在监狱里面啊，就剩你在赚钱，你要去读什么书啊？家里怎么办啊？所以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交集。隔天他就请他的那个结拜的兄弟，我要叫叔叔，他就叫他来跟我谈。我就跟他说，叔叔，我就是要去读书，不是要做什么啊。啊，也是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就跟我爸说，啊，你儿子就是要读书啊，你就让他去啊。那我爸就啊，他家里经济怎么办呢？我也只能够跟他说，我说上帝会负责，我不晓得他听得懂听不懂啊。那一天晚上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如果是出于你，我相信你必会负责。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神的一个回应说，如果我要被神所用，我必须要先踏出这信心的一步，如果我这信心的一步都踏不出去，我怎么能够被神所用？所以只有自己先被神得着，踏出这信心一步，神才能够用你。所以我就做这样一个简短的来回应神。所以呢，我就跟我的爸爸说，家里我一定会负责。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凭信心跟我爸爸这样讲。所以随着这个入校通知来的嘛，我就要去学校报到。
是。
那我很感谢神啊，在那四年的里面神也没亏待我啦。那个时候我们就搬来板桥住，那个时候是租房子，房租一个月3500。进神学院的第一年，我不晓得学校为什么给我奖学金，因为功课比我好的人很多，然后当然去教会实习有车马费，所以有人为我奉献也好，或者车马费也好，或者是学校的奖学金也好，我收到奉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1/10奉献，然后呢我就是抽出7000块给我的爸爸，那剩下的才是我自己的生活的费用。那个时候我哥哥的孩子我们就带来自己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大儿子，老三在我2年级下学期要升3年级就出生了，一家就5口了。一直到我4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就给我的爸爸每个月10000，那我们一样生活费都是该奉献的都奉献出去，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费。
经济上面
对
虽然很紧，但是还是走过来了，
都够用。
是，那孩子其实不止3个，后来还有老四。
对，毕业后2年老四就出生了。对，我只能说感谢神啊，因为出于神的，我相信他必会负责到底啦。
是是。那么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就开始这个牧养教会的生活了吗？
是，第一年我是回到母会实习，
就新庄浸信会。
对，那第四年我是到丹凤归主堂服侍，第四年在那里实习，毕业后他们就说有传道你要不要留下来。
是、
哦、那我就说因为这里有需要，所以我就留下来的。
是，那一留在留多久啊？
留了12年，后来到了台北建坛浸信会服侍的将近11年。那后来是母会新庄浸信会的劳牧师要退休，他们后来就是选我回去新庄浸信会母会去就任，到现在。
是是。牧师，你从神学院毕业，当时候的身份是传道人吗？
是。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你被案例成为牧师？
在1995年，
大概是您在这个丹凤那边服侍了多久的时候？
快三年才按牧。
快三年按牧。做一个牧师那个挑战真的特别大。有一个英文叫做 on call， 就是好像你必须随时待命。
其实我觉得说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会有需要我尽量第一个时间到。对于未信主或者街友或者游民或者有时候求助者，我做得到的我尽所能的也帮助。当然这当中可能有人会来骗，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三个人也真的是找到工作，也就是说或许有的人真的是来骗了，但是当看到有的人真的是他后来找工作有正职的工作，我觉得或许他之前骗我，但是后面呢他真的有稳定工作，我也很高兴。在这样的与人的接触的当中，就像刚刚说的，第一个我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啦，就不管牧养还是待人处事，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就像圣经讲的，就像腓立比书2章5节，其实从3节到5节说的啦，看别人比自己强啦，也要多顾别人的事，不要顾自己的事。5节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啦，我常常在想说我能够怎么做才能够像耶稣那样做。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怎么做我就学习他怎么去做。另外罗马书13章8节那里说嘛，凡事都不要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或者说唯有爱人要常以为亏欠。所以有时候也会去想到说，今天我在面对这个人或者这个处理这个人事物，我真的爱他够吗？好，所以我常常就是用这两段经文在那里提醒自己说，我做的真的能够符合到他们的需要吗？真的是能够让他们也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吗？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吗？那就是尽所能的，那只要做得到的那我们就尽力的去做。我的服事原则就是这样了，没有别的。
牧师您觉得，作为一个牧者，当然他是一个身份，那有些不是很了解的人就觉得哦，大概就是一个工作的头衔吧。
嗯，
那牧师你觉得做一个牧者去陪伴牧养这么多人的生命，你觉得那个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在神面前委身，能够在信仰上逐渐的能够愿意的来投入，有成长，整个生命有转变，也能够跟别人分享他自己信耶稣的生命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是很让我得安慰跟鼓励的。所以其实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就像刚刚说的，我们都是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来服侍帮助人啊，这个世代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要表现自己，要强调个人的自我中心，自我的权利，碰到有一些会很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就是说以耶稣基督心为心，那爱人要常以为嘛亏欠，用这样来作为待人处事的原则，我相信这种或爱人或者服侍或者那一种不要去跟人家比较的那种或者冲突等等的那些会降低很多。
我想也真的是帮助我们在牧会的这条路上面可以走得长长久久。那想到了您的父亲，在你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你是要去读书，
对。
但是后来当你真的开始在教会牧会了，那么父母一定势必就知道你的工作
是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了。牧师你怎么跟你的父母分享你的工作呢？
其实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爸爸就带我妈妈到神学院来看我，名义上说看我，其实是要来看他孙子啊，顺便来了解一下到底你是在读什么书。那一直到我毕业，那因为我就是在指挥服侍嘛，也是在新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应该要跟爸爸妈妈一起住了啊，刚好教会呢也是租房子给我们住，也空间还可以的，就请爸爸妈妈从板桥就搬来新庄跟我们住。当我的工作就是在教会了，那因为爸爸那时候还是没有信耶稣嘛，只有妈妈会跟我去教会，那爸爸他还是认为说你应该是要好好的去赚钱，你整天往教会跑在干嘛？ 我说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啊。
是，那后来父亲因为他在你们长期不间断的这个祷告当中，他后来自己也信耶稣了吗？
是，他就是在民国1995年、哦、他说他有一次啊，因为从新庄来台北嘛，找朋友啊聊聊天，他现在已经100岁了，所以在1995年那个时候他就来找朋友，因为朋友剩下不多，所以他在回家的路程啊，就他说他去公园里面坐一下，可能坐那个椅子没有坐好，直接就滑到地上了，一摔下去呢，左腿的髋关节断裂了，当下就有人赶快把他叫119救护车把他送到和平医院，当然也打了钢钉啦，但是他一直觉得嘛不是很好啦，脚也会痛啦，那很奇妙哦，他打了3根钢钉，竟然钢钉会断一根啦，他太厉害了，人家是骨质疏松，结果呢他不是骨质疏松，他是钢钉断掉，后来断2根，他脚很痛，他就跟我说我要去大陆，我要回大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老家，他说我要回大陆找医生来跟我医，台湾的医生不行，刚好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培训要去的时候，我就说你等我回来我再跟教会请假我再陪你去，就在我要回来的前2天，他自己先跟朋友就去大陆了，那个时候钢钉就断3根，整个都断掉了，他不晓得是怎么弄的，太厉害了，医生都说哇你的骨头怎么可能这样，应该是你的骨头会疏松，怎么会变成钢钉断掉，在大陆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讲说在这边换钢钉齁，一根钢钉要10000，我爸就在那里考虑啦，那刚好碰到有一个老农民齁，也是回乡探亲的，就跟他说台湾有健保不用钱你为什么不用，台湾的技术也没有比这边差，你为什么来这边用，我爸爸被他讲得很心动，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刚讲他3个钢钉都断了，其实是不能够走路的，是很痛的，他那个时候跟朋友回来福州的时候他是硬撑的，所以他说啊，一直等到我去福州要接他回的时候差不多有5天，每天白天睡不着，晚上更不用说都睡不着，然后他自己说，他说哦，我有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啊救救我，耶稣救救我，他说我就是这样的祷告，结果我能够睡觉而且比较不痛，所以我后来就是去大陆把他带回来之后，经过手术换了人工髋骨之后，在1995年的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爸爸他就受洗了，
爸爸他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也是开始有了改变，
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暴躁了，动不动就骂人，三字经就出来，要不然就干嘛的，像我太太从跟我结婚服侍到她现在你看30年了，我太太这样的服侍她要听我爸爸夸奖一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她自己私下跟我讲，也跟我的姐姐跟别人讲，她说这几年如果不是我太太这样帮助她，她很难过所以他会跟我们说，你的太太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把爸爸妈妈接到家里面住，变成一个3代同堂的大家庭了。那么大哥的孩子呢也一样是带在身边吗？
对，
所以就是5个小孩了。
对，
那么这5个小孩你们怎么样去管教帮助他们呢？
一般如果有做错我们都还是都尽量用劝导的啦，不比较不是说一定就像以前我受的教育打骂教育就是说会跟他规劝。大哥的孩子大我小孩6岁，在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其实他就等于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师母说在那个时候带他是很辛苦的，一直到我们自己有第一个孩子之后，说实在只要是好的东西或者衣服什么最好的最新的一定是都先给他啦，不是给我们的孩子，或者就是说他穿过的衣服才给我的孩子穿，尽量就是让他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取代他的父母啦，只能够说尽所能的让他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的当中能够来成长， 那另外透过这样的信仰的当中，让他也能够自己去经历去体会上帝的恩典啊。当然每个主日一定就是要带他们到教会，因为你也是传道人，当然一定要带去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庭礼拜，周间有探访，就会带大儿子或大女儿啊。如果会有的家有小朋友，搞不好有的还没有信的，我们就带小朋友去跟对方做朋友，小朋友做朋友很快嘛。有的未信的家庭，如果你要制造下一次的探访的机会，有时候不太容易，但是因为小朋友是已经做朋友了，可能他会跟他借个玩具或干嘛，我们就可以制造嘛下一次来还玩具再登门拜访的机会。所以在探访的当中啊，无论是去会友家或者未信主的人家庭，我们都会带着小孩子跟我们这样的一起来做这样的服事啊。同时也就是说让小孩子知道说，爸爸妈妈在教会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让他们从小认识这个信仰，甚至也慢慢培养服事。像这个小孩子哦，慢慢长大，比如说他们上小学，在他们上学出门前，我一定都会是先比他们早起，在客厅读经祷告嘛。所以在他们出门前，一定就是都先为他们祝福祷告，再让他们去上学，或者才载他们去学校。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们今天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新庄浸信会的刘进国牧师。那牧师谈到这里，我想能不能就着你自己走过的这个生命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帮助你能够离开这个偷钱啦、抽烟啦这些过去你觉得很不好的这些光景，让你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自由的生活，能不能就着你的自己的经历也给我们听众朋友鼓励的话？
我想用最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跟他的恩典，不是我有什么样比别人特别好。如果像我这么不好的人或者是家庭都能够有所改变，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被改变，甚至经历上帝的恩典啊！我深深的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跟他的爱，就像圣经说的，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他的应许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寻求他的时候，他是乐意帮助我们的。我深深感受到神从来没有亏待我。当然我不是说信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啊，什么都不会碰到不如意，还是一样会跟别人一样啊，基督徒也是一样会感冒，也会碰到不顺的事情。但是我深深感受到说，这40年来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纵然在极度的忧患的当中、低潮的当中，神都仍然让我有力量，甚至存着盼望继续面对不知的未来的那个挑战，甚至能够嘛继续的来坚持来走到底。
是，我想人生的挑战真的不会停止的，只要我们还有活着的时候，这个挑战是不断的来临。所以其实从牧师您自己的整个成长的经历，到您信主，到后来牧会，每时每一刻你都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您刚才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
是
让你可以走过这些的挑战，然后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是，
今天云彩飞扬真的非常感谢刘进国牧师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啊，谢谢。
非常感谢刘进国牧师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走出偷钱、抽烟、成瘾的捆绑，他迎向自由丰盛的人生。亲爱的朋友，英如很盼望《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可以陪伴你一同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难题。 在这些难题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这位在难题中放下恩典的上帝。就如同刘靖国牧师所说的，他过去一直想要用各种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成瘾的坏习惯，到最后他承认自己真的无能为力，他转向这位赐恩典的上帝，生命有了出路。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正处在什么样的高山低谷，或者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或许我们也正在为自己的生命寻找出路。我深愿帮助刘靖国牧师人生得以翻转的上帝，也可以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哦。如果你愿意，希望你跟我们联络。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认识上帝的救恩，认识基督信仰，你会明白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奇妙的计划，使人生可以展开全新的一页。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取得刘靖国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刘靖国牧师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和英如聊一聊，谈谈你的生活，你的心情点滴，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音如收就可以了。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也谢谢您的收听。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